好，第十二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你看话好狠。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就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希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所以你看见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发生了以色列兄弟的争吵，发生了战争。他们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起初的爱不但是对神，也对弟兄。那个起初的爱失去了，对属灵的权柄的尊重也失去了。当你失去起初的爱，当你没有爱了，当你没有权柄的，这些问题就一定发生。这时候呢，撒旦就利用人的肉体来工作，破坏弟兄中间的合一。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节一节的来看。好，第一节他特别提到以法莲人聚集，他们聚集多少人呢？最少42000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聚集了不少以法莲人哦，最少42000，因为被杀的就42000，所以更多最少50000人以上的他们聚集到了北方。为什么说到北方呢？因为他们是以法莲人是在约旦河西，基列人是在约旦河东所以他们必须要先过河，过了河以后呢，再去找耶弗他的时候就是往北方去好，然后就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你看以法莲变得这么的嫉妒，这么的仇恨。那我想我们要很快的来复习一下以法莲的背景这就对我们对认识这段圣经就有更大的帮助我们都晓得以法莲是一个神所祝福的支派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41章我们曾经读过了，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就好41章我们特别看51、52这两节创世纪41章51、52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马拉西了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我们晓得约瑟经过了好多的困苦，他被从他所享受的那个富家被卖，现在经过了13年了，因为他17岁的时候记载他的事情，30岁做宰相，所以经过了13年，他说神已经使他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是长子马拉西的意思。然后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那这就是我们讲的以法莲了，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因为以法莲的意思就是说呢，神使他昌盛。所以他是个蒙祝福的支派，神使他昌盛他的昌盛是怎么来的呢？是先忘了一切的困苦所以你记得 保罗曾经说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看我们真的要向前奔跑属灵的路啊，你必须要把一切从前的放下来，不管从前的受苦也好，从前的荣耀也好，你要放下，你才能够如意向前。你知道我们属灵的阻碍常常是怎么了？我们常常怀念从前的荣耀，神怎么祝福我，我们曾经跟哪，曾经在什么样的聚会里面，我们曾经碰过多少的弟兄姊妹多爱我们。你知道我们都在这边，那现在都变了，你看我们一直留在后面，留在从前那个阶段，你没有忘记这些困苦啊，没有忘记这些荣耀。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忘记从前的困苦，我们想到人家怎么曾经对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这些都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着，你要一定会先受苦，你才会昌盛。好，到了创世纪四十八章，到了创世纪四十八章，从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起，第八节一直到二十节啊，这一段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被带到雅各，就带到以色列的面前啊，给他们祝福。但是你看见很特别的是什么呢？雅各祝福，第一个祝福的是以法莲，第二个祝福的才是马拉西。换句话，他先祝福次子，照理讲应该是先祝福长子，所以约瑟不高兴，但是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他仍然是为以法莲先祝福。所以你如果读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祝福以法莲，神把以法莲放在马拉西以上。但是很可惜，神的祝福使他们骄傲，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神不是不祝福我们，我们经不起祝福。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变成骄傲起来了，我们没有因着神的祝福更柔和更谦卑更感恩，这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先制作我们，先破碎我们，神好把他这个属天的祝福倾倒下来。这就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要必须我们先不要被倒空才能被充满。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列王记上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这一段的历史我们也熟悉，所以我要很快的跳过去来看啊。十一章二十六节，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六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及王，就是攻击所罗门。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你特别记得哦，耶罗波安是以法莲支派的，跟我们今天讲的以法莲有关系的耶罗波安。好，然后你看二十八节，同样的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所以现在先知碰见了这个耶罗波安了啊。他就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两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服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所以你就看见呢，现在呢，因着所罗门拜偶像，神要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其中的十个支派要给以法莲人耶罗伯安，留两个支派给大卫的后裔。然后你再读三十七节啊，同样十一章三十七节， 或者我们直接跳到四十节好了，我就不要看那么多了。四十节啊，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好，你看现在耶罗伯安是谁支持他呢？是埃及。我们知道埃及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世界说的，所以世界现在进来了。好，我们再来看十二章的二十节，列王记上十二章的二十节，好，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好，在这句话你就可以看见，现在以色列十个支派果然都归服到耶罗伯安了，所以耶罗伯安现在就成了北国就十个支派的王，而他是以色列人，神使以不，他是以法莲人，神使以法莲昌盛，所以你看神真的使他昌盛。但是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你看他里面有野心了。神曾经应许他，你只要照着，你看二十四节好了啊，列王记上十三章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你，我不要看着，跳过去好了，啊，意思就是说啊，神曾经应许他说，你只要好好的顺从我的命令，我会坚固你的王位。但是他怕什么呢？他怕，虽然现在这十个支派是归他管。但十个支派呢，将来如果跑回耶路撒冷去拜，去神的殿里面去了，久了以后，他会倾向犹大，所以为了政治的谋算，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就告诉他们呢，你们不要再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这就是耶和华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所以你看见神祝福以法莲使他昌盛，但是呢，当他真的昌盛的时候呢，你看见就出问题了。好，现在我们要回到四十纪，我们再来看以法莲，很特别的啊。你看四十纪里面啊，我们先看第四章就好。四十纪第四章啊，你看第四节跟第五节这两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啊。所以你看见神兴起的这个女先知呢，底波拉是住在以法莲山地啊。好，你再翻到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啊，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啊。所以你看见呢，当士师吕士师底波拉那个时代，以法莲人还不错，他们还懂得来征战，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地位还蛮重要的哦。可是到了我们上次读的第八章第一节呢，你就看见就已经开始不行了。你看一下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去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你看基甸打败了米甸人，以法莲现在 吵架了，为什么他来吵架你知道吗？因为基甸是马拉西支派的。你如果读四世纪第六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基甸是马拉西支派的。那神曾经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记不记得？现在在他们之下有一个人出了事实， 很不服气，你就懂得他为什么来吵架了，大大的争吵。可是你看见基甸就很谦卑啊，所以第二节第三节他讲得很好，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的怒气就消了。你看基甸很会讲话，他说你们所拾取的葡萄，他讲的这个葡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首领。他说岂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亚比以谢是谁呢？就是跟基甸一起打仗的这些人，就是因为基甸是亚比以谢族的人嘛，就是我们所摘的葡萄，我们什么呢？就杀了这十几万人，就是我们杀这十几万人呢，还比不过你这两个首领。所以他们一听了以后，怒气就消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哦，以法莲人的骄傲，充满怒气，他们更嫉妒马拉西支派，因为他们觉得马拉西支派不如他们，所以他们要跟基甸争吵。但是基甸的谦卑加上他柔和的回答，使以法莲怒气消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你就发觉以法莲的问题没有对付清楚，他的骄傲没有受对付，他没有在神的光中接受审判，所以现在呢又来攻击耶弗他了。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如果我们的问题啊不在光中受对付，我们的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且情况会越糟。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刚硬啊，到最后你会发现情形越来越糟。所以现在以法莲的情形更糟了，在基甸这个时代，以法莲还有拾取剩下的葡萄，就是杀下这两个首领，但是到了耶弗他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了，结果产生更大的嫉妒。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以法莲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典型的例子。神使他昌盛，不但没有因为神的恩典他降杯，他感恩，他反倒不断的骄傲。你要晓得我们也很容易陷入这样的网络。神常常什么呢？拣选软弱的，拣选愚拙的，是强壮的智慧的羞愧，你知道。所以神常常拣选不如我们的，神祝福他们，要叫我们羞愧，因为我们常常看不起别人，神就拣选这样的人。那如果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也承认，我们也看见了，神反而能够用我们。所以在我们眼中，我们常常觉得自己重要，我们常常容易批评论断，看人家做这个不好，看人家打了胜仗，我们也觉得不舒服啊。我们不能降杯，我们也不能因别人的成就而喜乐，我们常常容易轻视别人的一切。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神的工作继续在往前呢，我们先是嫉妒，后来呢就变成恐吓。所以这就是以法莲陷阱。所以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你看呢多厉害啊！你看这肉体多厉害啊！那骄傲产生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以法莲现在能做什么呢？他就是不断的要人知道他的重要，他过去到底是怎么样的辉煌。所以你看见这是以法莲他整个的背景，他在这里要攻击耶弗他。而且更可悲的就是，你看耶弗他不仅是马拉西支派的人，他更是马拉西在河东那个半个支派的。你知道马拉西有两个半支派，对，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 而偏偏呢耶弗他是马拉西里面那不成器的那一半，在河东的那一半，所以以法莲呢更不愿意他们的尊荣胜过自己，所以他大发烈怒要烧耶弗他的家，而要烧耶弗他，所以他们不但不能够因耶弗他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感恩他们，而且呢他们也不能够因为耶弗他还献上独生的女儿来哀悼他们，反而要烧他跟他的家，那显出以法莲人是何等的骄傲跟嫉妒。所以你看见哦，以法莲的情形常常是我们肉体发作的情形，这是整个他们争吵的一个背景。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再读下面呢，你就会比较清楚。这就是我们特别要在这里先交代的。好，在十二章的第二节啊，他说：“我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所以你看很清楚，耶弗他曾请求他们的帮助，但是得不到帮助。所以你看见这个征战是基列人，就是在河东这边的这基列人跟亚门人的征战，因为亚门人在之前有宣称基列地是他们的，但是基列人呢，特别是耶弗他代表的，他坚持这是他们合理拥有的这个地方。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以法莲实在没有理由对耶弗他个人生气，更不能因为他们自卫保护自己来责难他们，因为他们如果不打这个仗的话呢，这个亚门要把他们吞掉的。所以十二章第三节，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而且事实上我们晓得，如果不是耶弗他率人打败亚门人，不但基列人会受压制，甚至亚门人还会过约旦河来侵占其他的支派，特别是以法莲支派。因为你如果刚才你回到第十章第九节，你记不记得那边特别记载亚门人曾经过了约旦河，而且攻击他们，而且包括了以法莲支派。所以以法莲应当来感谢耶弗他为他们征战，感谢他们拯救了以法莲人，结果他们不但没有感谢还生气。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你也看见，在耶弗他身上现在也看不到基甸的谦卑，对不对？但是基甸还谦卑的，但在耶弗他身上他看不见了。为什么？他被激怒了，他开始同以法莲争吵。这就是说呢，什么时候我们用肉体来回答骄傲的以法莲人，我们就开始与他们对抗。所以你看见当人在激怒我们的时候呢，如果你用肉体来回去的时候呢，就发生征战了。而且你继续看啊，很特别的，就是说你如果注意十一章啊，十一章的二十三节，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啊，十一章二十三节，那时候他们基列人是要跟亚门人打仗啊，二十三节他怎么讲？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他特别提到以色列，是提到整个的以色列哦，他没有说基列哦，啊，你到了二十七节。十一章二十七节，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所以你看见他是用以色列人跟亚门人，他没有说基列人哦。但是现在你读到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就不一样了，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先变成我的民了，换句话，现在他是代表基列说，他不是代表整个以色列说话。 现在他不再是说以色列人了，他说我的民，这就是分裂了嘛，我的民嘛。那问题是为什么基甸能够谦卑，耶弗他不能谦卑的？耶弗他以前也是依靠神的人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神的确要借着耶弗他来审判以法莲人，因为以法莲越来越骄傲，需要受对付。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受对付，我们只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走极端，越来越骄傲，到一个地步呢，神就要审判，审判一定临到。第二点呢，我们说句实话也不能太怪耶弗他，因为他正在哀悼他的女儿，你记得吗？这个独生女失去了，就是说献上了，讲句实话他里面的确是忧伤的，所以在他很软弱的时候一受到激怒就不行。你知道我们在属灵光景正常的时候，刚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环境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记不记得？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你看人家的怒气一来，我们就跟着起来了。所以他很可能，我觉得耶弗他一方面他在哀伤他的女儿，就在哀伤的时候就被激怒发火，就失去了那个谦卑的脸。他平常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以法莲人真的太过分，人家刚刚打完胜仗回来，失去了女儿，你居然要烧人家跟烧人家的家，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他。所以你看见，然后到了第十二章的第四节，于是耶弗他遭拒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所以这句话呢也是很恶毒的，所以你知道有的话啊，你说的太狠了，人家受不了，人家会跳脚的。所以话不能讲得太绝。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你们基列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他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记得啊，因为他们曾经是都是属于约瑟家的人，你记得吗？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拉西，一个是以法莲，所以他们都是属于约瑟家的，不管是以法莲支派也好，马拉西支派也好，所以他们是合一的。现在呢，以法莲又在马拉西之上，那现在以法莲跟马拉西半个支派是在河西，另外半个支派跑到河东去了，不过来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这些基列人，你们这些马拉西那个逃脱的半个支派的人呢，不过是在以法莲马拉西中间逃亡的人。他的话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应该跟我们在一起的，你们失败了，你们逃掉了，你们背叛了，你们只是这样的人。所以这话很狠的，所以呢争闹就开始了，是这样子。所以你看那话啊，回答的柔和就不一样啊，如果你话硬着去顶了，你看话就很难听了。好，第五节，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那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不是？他若说不是，第六节就对他说你说是伯利。好，这什么意思啊？好，现在以法莲逃了，对不对？因为基列人打胜了嘛，以法莲逃，那逃呢他们一定要过河啊，因为他们的家在河西啊，所以他们就来到约旦河的渡口，他们要准备过河了。结果基列人就把守这个约旦河的河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但他们也不会分辨到底是以法莲还是别的支派啊，所以以法莲逃走的人如果说容我过去，让我过河，基列人就会问他你是不是以法莲人？那当然他们如果说以法莲人就被杀了，所以他们就说不是。好，这个时候叫试炼他们，就对他说你那就说是伯利。那斯波列是什么意思呢？ 斯伯列本身的意思就是过河的意思，就是河流的意思，啊，所以意思好，那就说你要过河，所以这话也很合理啊。斯伯列，你说你过河，但是他们常常咬字不清，啊，以法莲人呢，他们讲斯伯列讲成西伯列，啊，你看本来马拉西跟以法莲是同一个支派的。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一跟基列人，因为他们分两边住了，久了以后呢，口音就不一样。就好像你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过了十年二十年再回去，你发现好多的音都不一样。所以你看见变了。我们如果你从台湾来的，你回台湾去，你发现好多的用字你都不知道怎么用了，你讲的口音都不一样。那这想让我们想起什么了？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三节，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录出来了，你看见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住在加利利，这些人呢是犹大，中间隔了一个撒玛利亚，所以现在都是以色列人，但口音也不一样，你的口音已经把你录出来，你是跟拿撒勒人耶稣是同一党的，所以口音成了神儿女分别的原因。我们常常因着口音不同，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那当然讲到口音，我们都记得，我想你们都记得创世纪十一章的故事，记得吗？我很快的看一下，跟你们讲一下十一章。那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对不对？后来他们就来到示拿地，就建了这个一座城跟一座塔，塔顶通天，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竟做起这些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原来天下的人口音都一样，但是现在神使他们分别，因为他们合起来抵挡神，所以现在神使他们分别分，就分散，口音也不一样了，所以现在这个叫巴别。但是到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了，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干嘛？讲方言，对不对？讲个人的相谈，就把所有的隔离呢全部分隔开来了。所以你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讲这件事情。他们你看他讲到那时候，他们就讲起各国的方言来了，各国的话来了。结果那时候呢，正好因为是五旬节，从各地方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一听到这个响声呢，都来聚集。结果个人怎么听见门徒用各众人的相谈说话，就很纳闷。结果彼得就给他们解释了。所以你看见啊，因着人抵挡神，神使他们的口音分散、变化了。但现在呢，神做合一的工作，神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在基督里面合一了。但是很可惜，一直到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因着我们背景不同，因着我们的省级不一样，因着我们语言的分别，我们不能合一。在神的家应该是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利人，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那现在呢，有些教会呢只能有钱人去的， 只能穿西装领带的啊。如果你是一个没有钱的，他不让你进去的，怕你误会了啊。所以你就看见了，现在神的家呢也分散了。所以你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节那边讲了肉体的那个情欲的事，特别提到什么呢？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对不对？这些都是因着肉体的缘故呢，使本来已经合一的呢又分散。你知道我们常常因为什么呢？我们的仇恨没办法合一，我们因着什么增进，我要比你强，比你好，今天我比你好还可以，你比我好我就受不了了。记恨没办法饶恕，恼怒，结党纷争。所以我们都在读四世纪，我们要学习小心，我们都很容易落在这个仇敌的网络里面。所以你看耶弗他刚刚打败了仇敌亚门人，所代表了肉体的情欲，现在发生遗憾的事，现在弟兄，同样的弟兄有42000人这样被杀了。所以使徒行传，到你若读使徒行传第六章，你就看见一开始教会才刚开始没多久就发生问题了，但是呢这些使徒处理的真好。你看第六章，那时门徒增多，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你看见现在很多人蒙恩得救了，彼得传道一天3000人，一天5000人，现在一下教会那么多人了，你就发觉有两派了，一个是专门讲希伯来话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生在犹太地，另外呢是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是受希利尼话的教育，他们讲希利尼话。那因为言语不通呢，在照顾饭食上面呢就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现在有纷争呢。但是使徒做得很好，你看啊，第二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还有后面这6个人，总共7个人，就7个执事，使徒们就按祷告了，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个时候呢，你看神的道就兴旺起来，问题一解决，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不容易哦，你知道？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对这段话都常常不解啊，因为第一个，我们常常觉得12个使徒呢应该什么都管，所以今天教会，你看啊，今天如果教会你在负责所有整个教会的事啊，你真的不愿意放手，你有没有发现？你愿意抓着不放。当时12个使徒，他们为什么饭食都要管理呢？他们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是他们的责任。但事情一来以后，他们立刻发现，对了，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把管理饭食交给别人，放下自己的权利，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如果今天以我们来看，这12使徒做错了，他不应该什么都不管，专门祈祷传道而已。你们高高在上，你不可以去，你都连饭食都不愿意去管，你看这是我们另外一种声音啊！你看我们的人多可怕。但是他们呢的确是愿意负这个责任，但他现在发觉不对，他们应该把这个权利放下来，他们神呼召他们是要做祈祷传道为事。结果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看见发怨言的是希利尼话的人，所以希伯来的使徒呢，他们就很有智慧，他们有谦卑，有恩典， 就选出七个执事，你读看他的名字就知道，全部是说希律话的人，对不对？你们要抱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自己选人出来管理，就不会疏忽了。结果呢，就借着这个行动呢，就保守了合一。最后，升得到新王。你看，所以处理得多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使徒这样。好，我们再回到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耶夫他做以色列的46年，基列人耶夫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耶夫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之前他只是做首领，做基列这个地方河东这个地方的首领，但在这里呢，他在六年呢是整个以色列的士师，这是神立他的。但是很可惜他只做了6年就死了，很短，你没发现？当然有可能因为为了女儿的忧伤，其实我们过度的忧伤也不好，我们上次讲过了，因为我们要逃避忧伤就逃避罪一样，你知道？但有可能他不是为了女儿，也可能为了其他的事情，但也可能你知道杀了42000人他也不好过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大致所以他做了6年，他就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所以没有说葬在哪里，但有可能是在米斯巴，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家，你读第11章34节的时候，他是回到米斯巴他自己的家嘛，所以有可能他是葬在米斯巴，我们不晓得，但是一般读圣经的，我想我们都会认为是米斯巴，在家附近。他虽然做46年死了，但是呢，你读到希伯来书11章32节呢，他仍然是在信心伟人的行列里面，他仍然被神肯定。人都，所以士师你会发现他们都不完全的，但是呢，他们的确有他们的信心在，神的确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一大段就12章的第1到第7节哦，我们讲到的耶夫他后来的这一段的故事啊，接下来到第8节到15节呢，又提到了三个士师，那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阶段要交通的。好，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第12章的第8节开始啊，从第8节到第10节。他是讲从第8节一直到第15节总共讲了三个士师，这三个士师呢分别从不同支派兴起来的，所以你看见神常常从不同的支派兴起士师来，所以神的确是不偏待人。那从第8节到第10节呢，他所兴起来的呢是犹大支派，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这里特别提到伯利恒，伯利恒是犹大支派的伯利恒，所以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儿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所以这个人不容易，30个儿子30个女儿，这相当不容易，而且呢30个女儿都嫁出去更不容易。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记载这个呢？你有没有发现他跟耶弗他是个对比，耶弗他只有1个女儿没有出嫁，这边不但30个儿子30个女�儿，30个女儿都嫁了，30个儿子都娶了，所以这是一个好强的对比。但就神来讲，神知道他怎么做处理事情， 因为当我们看到说耶弗他把他女儿献上的时候，在这之前他没有想到，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说不料，特别提到了不料，而且他是超乎他想象，不料是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那对耶弗他来讲，这是他完全超乎他想象的。但你以为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看见神不是看这个外面的啊，一个女儿献上了，或者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都娶了都嫁了，重点不在于这个，重点呢在这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几个事实呢，都有它的特点。我们上次提过，在十一章二十七节啊，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啊，十一章二十七节中间有一句话叫“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呢，愿耶和华这位士师。耶和华士师，换句话，真正的士师，真正能够判断是非的，乃是我们的神。所以其他的士师基本上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彰显神的，但他们都不完全，就他们只是彰显神的一部分。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士师懂得怎么来分辨对错善恶，而是呢，他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基本上这三个，我们在十二章接下来讲的这三个事实，你发觉一个特点，他们都没有提到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所以只是看见他的生命而已，就是说你从他的生命里面来看我们主的生命，他的生命表现是在哪些方面。首先他讲了这个人呢，以比赞，他是伯利恒人。那我们都知道伯利恒是代表什么呢？是讲到粮食仓库的意思，就是满了那个仓库，满了粮食。那当然这是我们主的代表，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降生在伯利恒，对不对？他就是生命的粮。可是他这个生命的粮呢，他是怎么能够供应别人呢？他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生命的代表，粮食的仓库，他到底怎么样能够供应人呢？那跟约翰福音十二章讲的话很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怎么能够成为粮食的仓库呢？因为他只是一粒麦子，他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那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你看见怎么结果粒，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粮食的仓库呢？必须死了，顺服以至于死，必须向自己死。那以比赞，就这个名字的以比赞，这个事实名以比赞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有名声的，他是有名声的。为什么说他有名声呢？因为你继续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六节，你就懂了。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你看见，如果有一个人，别人可能不认识，就好像以比赞做了很多事，我们可能不认识。但有一点是认识，谁认识他呢？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他有名声是什么？在父的面前，他有名声。就好像我们主一样，主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要服侍我吗，你要跟从我。怎么跟从呢？我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服侍我人就在哪里。如果你是这样子服侍我呢，我父就要尊重你，就是有名声的。那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主在哪里呢？就是刚才十二章二十四节讲的，落在地里死了。 所以主在哪里？主就是以利麦基多在第一世了。你要服侍他吗？你也要向自己死。二十五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今天他以比站他是生在伯利恒，是一个粮食的仓库。你要成为一个粮食的仓库，你必须像一粒麦子一样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就能够供应人。你记得约瑟就是这样，约瑟有一天做了宰相，对不对？他不仅仅供应埃及人呢，供应全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向自己死。你看他的经历，一直是死，被卖为奴，被关在监狱里面，被忘记。但是有一天结出果粒来，他能够成为全地人的供应。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生命不能供应别人呢？我们要向自己死。我们有很多的知识，但我们没有向自己死。那以比站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劳苦的意思。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个事实，就以比站，他是伯利恒人，所以他虽然没有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呢，他所预表的就是那真正的事实，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伯利恒人，他能够供应人家，这是生命的供应，所以不记载他做了什么事，乃是强调他是一个生命的供应者，一个生命的供应者必须是向自己死，落在地里死，就能够得着劳苦的功效。好，这是第一个事实。以比站他死了，葬在伯利恒。好，第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是第二个事实了。以比站之后，由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司令。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亚亚伦。所以这个人呢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他是西布伦人；第二个，他的名字叫以伦。他做士师十年，他死了，葬在亚亚伦啊，是西布伦地的亚亚伦。然后为什么讲西布伦地的亚亚伦呢？因为好几个亚亚伦啊，圣经里面，但支派也有一个啊。好，西布伦啊，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二十节啊，他那边特别提到雅各的妻子利亚生的第六个儿子。这个儿子叫西布伦，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同住的意思。同住。那以伦的意思呢？这个士师以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强的意思。刚强。所以你要怎么样有属灵的刚强？你必须要住在主里面。你要靠着主刚强，不是靠自己刚强。你要在主里面刚强。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你记不记得那边讲的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原文你们要靠着主，在原文就说要在主里面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就住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你看见这个以伦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住在主里面。带下的是什么呢？以伦的意思就是属灵的刚强。所以你看见他不注重他做了什么事，而是讲到他与主同住，讲到他在属灵上的刚强，所以他可以打属灵的征战，最后死在亚亚伦。我不知道你们读到亚亚伦，你有想到什么没有？你们记得亚亚伦是什么地方吗 ？OK， 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一讲你们就恍然大悟了。约书亚记第十章， 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当然，这两个亚伦不一定一样，懂吗？但这个名字让你想起了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他一定是属灵刚强的，他能够打那个属灵的征战，他能够像耶稣亚一样，对不对？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停在亚亚伦谷。所以这个事实是这样子的代表，代表我们主的这一部分。好，第三个事实，我们来看的就第十三节到十五节了，十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啊。以伦以后之后，由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这跟你看骑着七十匹驴驹，所以这些家族都好大的家族啊。所以有的时候圣经上讲的儿女啊，是神的恩赐嘛，是你属灵的产业所代表的。当然现在人都不喜欢生孩子了，不，圣经上讲的是讲属灵方面的事情了。他好像见带充满的人，对不对？在仇敌面前可以夸口的。如果我们在属灵上有那么丰满的生命，这讲了属灵的生命，这属灵的生命这么丰满，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这讲了属灵生命的丰满，骑着七十匹驴驹，所以都很有钱。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八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三个事实，他是比拉顿人，他是希列的儿子，名叫亚顿，死了葬在这个以法莲山地，所以他是以法莲人。所以你看见他们这几个三个事都不同支派的。以法莲我们刚才讲过，他的名字就是神使他昌盛，所以神祝福他们。所以比拉他是比拉顿，比拉顿是什么意思呢？比拉顿就是在山顶上高位，居高位首领。所以你看这个事实，他是以法莲，他真的是神使他昌盛，他住在山的顶上，他是居高位的，他是一个首领。那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基列的希列的儿子，所以神使他昌盛，他怎么样呢？希列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大大的赞美，他习惯的赞美。所以这他是希列的儿子，希列就是说他是一个赞美的人，他喜欢赞美，他习惯赞美。你知道赞美很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讲的，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宝座可以做居所，你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的。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赞美，多赞美，你知道吗？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看环境，看环境我们就赞美不起来了。但当你真的从心里面赞美的时候，你能够越过你的环境赞美的时候，你就发觉神是以这个赞美为宝座，以居所。所以以法莲人是很昌盛的，他一直大大的赞美，他为着他这个感恩，感恩的结果呢，就希列的儿子，就是说他感恩了，他赞美了，他结果产生了什么？就产生了亚顿。亚顿是什么？卑贱的，做奴仆。所以你看见这是以法莲真正应该有的光景。之前他因着神祝福，他这么骄傲，这么狂妄，看不起别人，也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成功，人家的成功，人家打了仗回来，这么辛苦，奉献了自己，奉献了儿子，奉献了自己生命，奉献了自己女儿，就他要烧人家家，烧人家，这是以法莲堕落的光景。但是现在呢，这个亚顿不一样，神为什么能够用他做事实呢？因为他在那里赞美。他为着神，他在感恩，就他就甘愿做什么呢？储备件， 甘愿做奴仆，亚顿就是卑贱奴仆的意思。这就预表我们的主本来你看在天上这么荣耀这么尊贵，天使天君向他拜顿，他与神同等，但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亚顿你看这是他应当有的光景，所以他成了实事。所以这是我们看见一个蒙祝福的人应该有光，你蒙祝福越多你应该越谦卑，你愿意甘心做你的奴仆。保罗是你看神多么祝福他在属灵方面，但他常常说我为主被囚的，他不是被罗马人囚，他是为主被囚。为什么？因为他甘心做爱的奴仆。所以好多从前的圣徒的确他们放下了好多的名声地位钱财，他愿意甘心做奴仆，结果后来呢他死的地方是亚玛利人的山地，对不对？我们的亚玛利人都指着什么呢？肉体说的，对不对？他死在那里是指意思什么呢？他的肉体就不再相争了，不再跟圣灵相争，他安息下来了。你看我们一直在争，我们常常跟圣灵相争，我们不安息，我们不能安息的。我们常常因为一些事情我们就不能安息，为什么我们不安息呢？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我们怕这个事情，我们不喜欢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相信。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他叫我们竭力要进入那个安息，免得像那不信从的人跌倒。那旷野四十年那些人为什么会倒闭在旷野？因为不信从。但如果一个真正相信的人，全心向着神的人，你看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进入了个安息。所以主怎么讲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魂里就得享安息。所以你看我们越骄傲你越没有安息，但你越愿意降卑自己，愿意做爱的奴仆，不但服侍主也服侍人，不但是主的奴仆，你也愿意做人的奴仆，做弟兄姊妹的奴仆呢，那就有安息。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三个事实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他没有记载他的事迹，他给你看他的生命，他是代表了我们的主他的一生的部分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学到了在耶弗他以及耶弗他之后的这三个事实，在他们这一段的光景里面他们把以色列人从亚门人的手中十八年的压制里面带出来，而且在这些事实的当中呢，他们能够过着一个自由的生活，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好，那下一章我们就开始要交通了，另一段的圣经，那就是我们都很记得的参孙的故事。